哎，这第一段啊，倒是没有在讲义跟那个 slide 投影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再讲一下这个第七章。我觉得第七章讲到那个大祭司的时候，没有说也许不够完整，就他那个延续性啊，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在这里，不管是提醒还好，还是再强调一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这件事情，OK？那讲到大祭司，就要讲到麦基洗德。那我上周也有讲过，麦基洗德这个人其实挺神秘的啊，因为他在旧约反而没什么提到，就是创世纪几节，然后好像诗篇有一篇里面有好像一节还两节提到说像麦基洗德一样，OK？That's it。然后主要的居然是在希伯来书，所以再次强调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基本概念了，就 number one，圣经里面没有讲的事情不一定没发生，圣经里面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出来，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你就是要前面后面参考，然后再甚至去研究一些历史，然后甚至再看一些其他的方面记载来对照，然后才知道比较完整的一幅图画。然后第二点。不是每一件历史的事情，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合理，并且是非常我们今天能够懂的解释。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有两个障碍。第一个就是你那个时代啊的记录实在是很有限，它不像是我们现在。我真的想象就是说，如果你100、200年以后，有人翻出来我们现在的这个 social media 啊，还有我们每个人的，这叫 digital trail，对，我们留下的这个数位痕迹。我想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画面，说你每天在干什么，你一天到晚在做什么，你吃什么，你穿什么，对，你长什么样子。但是现在我们在2000年前的事情，我们都是用猜想的很多，对，所以也不用说太琢磨于为什么，这个他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件事情这样发生？OK，像麦基洗德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上次讲到，就是他叫做仁义王。撒冷王。那我们讲到撒冷这个字啊，不但是在希伯来文，而且在阿拉伯文。就是平安夜，所以你跟任何的人讲到撒冷这个东西，他就马上就知道。但是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他说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王吗？还是说他这个王，他已经大到说他是可以赐平安的那个王？哇，有些人就接下来这一节就让大家更是摸不着头脑了。说这个人他怎么会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就是你不知道他是哪什么时候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没有在任何族谱上记载这个人。那你就说这个人，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当王呢？他是凭什么要当王，而且还是认证的旧约的第一个大祭司？答案很简单，就是这个无什么无什么的意思，其实是没有记载，不是说他真的没有。那怎么可能有人没有父没有母啊？那因为这一节的关系，有些人就在那边无限上纲说啊，那也许他就是什么天上下来的哦，也许他是耶稣1.0或者0.1、0.0，就其实不用解释很复杂，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本来就是没有很多文字记载的这种历史背景下，几千年前哦，他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来，但是唯一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那个王。他也是一个大祭司，啊，他是一个位置。我可以说啊，就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光是看对他记载，他是权位，绝对是比后来那些祭司位分要高的。那所以，神要兴起一个新的祭司啊，大祭司也是最后一个大祭司的话，要兴起谁呢？当然是照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这两个字啊。我后来也思想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等次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说 category，它等于是它自己是在一个 category，然后其他的那些祭司其实是另外一个 category，另外一种不同的祭司。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就是因为讲这个犹太人一听就懂，就是哦，原来他是哇，基督是跟麦基洗德一样的哦，还更厉害一点。好，问题就来了，这个更厉害一点，更厉害一点，就跟我之前讲的不太一样嘛。这不是更厉害一点，是。跟麦基洗德还有点在根本上的不同，根本上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祭司的职任已经改了，哦， 律法也要改，哇，这个就厉害了。这个对犹太人的话，心跳就开始加速了。就你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认知里面的祭司现在已经没有了，他职分已经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律法也要改，律法来要改一件事情，对许多犹太人来说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或者是他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明。OK，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很多人 not convinced， 他们就是不觉得说这件事情发生啊。那接下来这一段麦基洗德样式兴起另外祭司 ，OK，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全部其实基本上就是他做祭司不是造肉体，是造无穷生命大能。OK， 好，然后我们就 move on 到第八。讲那第八章的话，我们就像上次一样，我们一段一段来念啊。来，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五节。一二三，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
这样的大祭司已经落在天上至大能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坐着事，这帐幕。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那这个大祭司第一个跟世界上或者当时他们认知里面的祭司不同的，就是这位新的祭司耶稣，他不是坐在一个住在一个家里啊，在一个圣殿里，或者在一个 physical 啊肉体能够看到的地方，而是他在天上供职的。OK， 那这个一下出来就跟前面的分开了，因为前面你讲半天什么麦基洗德啦、亚伦啦，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人啊。即使是那个麦基洗德，再次强调啊，他说什么无生无死，那只是说没有记录而已。这个人我觉得大概率已经死了。OK， 所以说这些都是人，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还在天上，他现在就在那里供职。OK， 他就在他的 job 就是在那里。那所以呢，旧约又怎么回事呢？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复杂的这些律例给旧约，然后让旧约能去做这个？他这里讲到一个，就神交代摩西嘛，他说你一定要你要谨慎。你要谨慎，然后你做的每样东西啊，都要跟我跟你指示那个完全一样。坦白说了，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哇，当年又没有什么 iPhone 可以拍下来啊，又没有可以录下来什么，我就想说，就是靠摩西他的记忆啊，听完以后记得，然后记得以后就写下来，然后写下来再交给人家，交给人家做。你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非常完美吗？非常很困难啊。我不知道可不可能，但是你可以想象到是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照着那个天上的事情的影像在做的啊，做出来以后做成一个就是物体的东西，你说是不是百分之百是天上样子呢？也不一定。但是当这个新的大祭司设立以后，他的那个第一大祭司那个形象就是完整的，就是不像是肉体的大祭司，像我们上堂课有讲到呢，以前那个古代大祭司要是不小心还会被击杀，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大祭司闹双胞案等等。那但是现在这个大祭司就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因为那是完美的，那不是照着那个天上应该有形象的。OK， 然后基督就是更美之约的中保。那第六节我们刚刚没有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六节，很重要哈。一二三，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在更美之约中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所立。OK， 这个讲到中保啊，我要考一下大家对十四有没有关心？那个新的教皇选出来没有？还没有啊？为什么？ 对啊，他现在他这个礼拜才开始选，然后大家有没有在那个新闻上面看到一些很好笑的一些那个梗图啊？我觉得大部分可能都 AI 的啦，那个什么川普戴个帽，教皇帽啊，然后他跟前教皇握手啦那些的。OK，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啊，不是要讲政治啊，只是我觉得很好笑。然后不止他啦，而且各国元首啊，你知道他那个丧礼非常隆重啊，许多元首都去了嘛。我上礼拜我们讲，这好像是上礼拜发生的事情嘛，就是说你知道那个，我上礼拜有讲，就是美国代表是谁啊？大家都还记得啊？美国哦，当然川普有去，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有去。对，前总统拜登嘛，天主教徒，然后中华民国就是派了承建人去啊，天主教徒。那为什么这个选一个新的教宗，你就说不是？那现在就没有教宗，要不要现在赶快大家投票，投一投就算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搞那么久呢？他搞了一个多礼拜，就只是做一件事情，说是谁是 candidate，他连选候选人都要选个半天，选到候选人之后呢，还可以继续的在。你知道，其实最长的时间有几，这个当然是古代的事情了。有几年没有教宗，为什么？无法决定，选或者选上的人有人不服。那后来这个机制慢慢改变啊，就变得更那个。但是为什么要那么谨慎呢？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就是说这个人啊，是我们选出来，不但是教会的头，而且他就是当然他不是说他像基督，但他就像一个中保一样，他是一个大祭司。OK，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基督直接就是我们中保了。OK，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在那边关心说，哎呀，我们跟神中间要个谁，要个谁？No，everybody 都是一个祭司，everybody 都可以直接到我们天上大祭司面前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说要一幅图画，真的要一幅图画，我去找了一幅图画。不过这个完全不是跟我神学观或什么有关的啊，这纯粹就是让你能够在脑筋里面有，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是比较 visual 的啊，你要没有看到的话，就好像很难吸收。我就想象当中就好像有一个至圣所里面，对不对？个什么那个约柜啦等等的，在那个面前就有耶稣 always 在那里为你祷告，他进去就不出来了，在里面他就不断的在为你代求这个概念，而不是说你期待说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到里面去。还要怕被击杀，他是绝对不怕的。OK，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只是用一个图画来表象。如果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应该感到很欣慰，然后很放心。为什么呢？因为 always 有人在父神，在那个至圣所的里面为你祷告。OK，好，那接下来就看到，这个讲到祭物啊，讲到祭司。就不能不讲到说旧约里面那么一大堆繁琐的条文，那么一大堆律例，是不是就这样忘记呢？其实所有的犹太人啊，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就有点不安了。他觉得说，那我们祖宗那边守了半天的东西，怎么回事啊？那我要守这个，那是我先开始吗？还是我家先开始吗？那其他那些人会怎么看我，对不对？如果有任何人有就是改信基督教信主的那个，从别的宗教信主，有没有在座有没有？我经常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真的很好奇，都没有啊，全部都生下来基督徒。OK，好，那个 那很好，感谢主呀，这你们是很蒙福的，很蒙福呀。但是我也认识很多人嘛，就是他其实。这个讲到这个，你就基本上是等于叫他去改变他的信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容易啊。也许我们在座的没有那个经验，但是你知道有那个经验的人，你从他知道说，不仅是他个人，而是他的家族，而且他朋友，也许他在那个宗教里面也像宗教活动也很多，他所有的社会所谓 social support 都来自那里。对他来说是非常辛苦、非常痛苦一件事情。那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必须要铺成非常长的一段，说我告没有关系，不用担心哦，先告诉你，你以前的那些你的东西，你相信的东西，你相信的事情，现在都还有，只是不同。OK，所以这样子就让他们比较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跟随这个新的大祭司、新的救主。 那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看要一次念完。好，我们一次念完好了。第七节开始。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看看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好，谢谢。所以第十三节就是新约这两个字的来源，新约和旧约在这个时候就下了一个定义，也可以说前约跟后约，但是真的更好的方法就是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哎，那他这个一段啊，其实是在耶利米书上面的一个预言。好，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当然，最重要就是新约不及旧约不及新约啊，但是不及的之处在哪里？要解释一下。然后这个解释呢，因为他的听众或读者是以色列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说，好，那我就把旧约调出来跟你讲。旧约上怎么说呢？就说我们以后要有一个新约是怎么样的？这个新的是写在心上。哎，其实你光是这一个，你就觉得哎，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旧约时代，你感觉到人跟神的关系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教条的感觉，总是有一点人不够好，人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所以神就来跟人说，哎，你该怎样怎样，然后人就回去 OK got it， 然后回去以后再 try 一下，然后 OK 又失败了，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点在一种拉锯战。但是你一开始就说，哇，这什么，他说他的律法啊，新的这个律法是要写在心上的，哦，一下子感觉就很不一样。然后接下来这个，哇，更是厉害了，就说我要做他们的神。然后接下来还有一段，就是说，哎呀，你要做我们的子民，这感觉什么？就比较亲密的感觉，对不对？就好像说他们的关系不一样了。然后认识神，他这个认识神啊，还真是厉害。他第十一节说啊，哎呀，你根本不用教导。因为当这个约，这个新的律法、新的约设立了以后啊，他们认识神到一个程度，就说你连讲都不用讲了，从小到大啊，每个人都认识神。但你只要一提出来，嗯，大家就说 OK。这个你说这个认识是知识上的认识吗？因为其实认识这个字也挺麻烦的哦，比如说你光是英文这个 I know you。这个很多不同意思啊，哦，就是好像听过什么张三李四的叫 I know of him， 对，我有时候你就讲说我知道这个人，听过这个人，但是也说 I know him， 但是 know him 也很多不同的，像我很多的同事我也说 I know him， 但是我真的认识他吗？也不一定真正认识。 OK， 所以这里的认识并不是一个知识上面的认识，而是一个你真正认识这个人，或者你真正认识神。所以就是说他这里说的比较不是知识上的传递，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告诉你，光是这个字啊，对犹太人来说就是颠覆到极点了。为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只有那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祭司啊，大祭司啊，哇，他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神。那至于说跟神有直接的交谈，那是摩西那个级别的事情了，那一般人是绝对做不到的。OK， 所以，接下来就宽恕他们的不义啊，不纪念他们的罪。但这个就是要一次彻底解决人罪的这个问题，因为罪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说的，为什么在旧约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拉锯战，这种好像永远不够好。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人没有办法一直不停的被罪拖累，不停被罪绊倒，那但罪就在我们的罪性就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能够克服的。就像是有一个神学家说，你永远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手抓住你的头发把你自己踢离地面。 OK， 同样的道理。那所以就说，但是神要一次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用这个新的约，或者这里所说的新的律法。OK， 接下来呢，讲到要 OK， 所以这个律法这方面，啊，他讲半天就是为了解释说，哎呀，这个比以前那个好。然后不是我说的，是古代的先知啊，就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个新的律法就是这样子，新的约是这样子。OK， 那接下来要下一步就要解释说，那些实体的东西呢？那我们以后还需要圣殿吗？哎，这个圣殿的问题，你会觉得说很当吗？就是说，哎呀，那不要圣殿不是很好吗？不是很方便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嘛。那没有圣殿以后，不是直接到神的面前，每个人在家祷告就好了？可是你知道，人的软弱啊，就是在这里。其实你真注意到，几乎所有宗教，也许就是。除了大一点宗教，就除了基督教跟回教，就伊斯兰教以外，其实其他的宗教大部分都有一些偶像啦，或者有一个像神殿啊、庙啊那一类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你正想哦，不要这样说了。我说伊斯兰教虽然没有偶像，但是你如果去过任何伊斯兰国家，你就知道他们的那个清真寺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到任何地方，其实我很喜欢去参观清真寺，有些根本就不给你进去看，有些就给你看一部分。为什么？因为那个都是基本上就是台湾庙宇的级别了，就是集了一身的一国的这个请全国之力去盖一个清真寺，所以连大穷国你都会看到漂亮的不得了的清真寺。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很看重那个 physical 的啊，你走进去以后，有人就说哇，真的觉得很感动啊，很什么什么的。就这个在各个宗教其实都有了。你真的如果严格讲起来，真的就只有基督教。那就再说一次啊，今天那个牧师也有讲到我们想看看 glory 嘛，对不对？然后每次想到说哇，我想那些宗教人来看看我们基督教教堂，就说我的天哪，这样子也可以啊，就这样，你真的去看看其他的，我不知道你有多哎，不好问问看好了，在这里 survey 有多少人去过回教国家，然后进去清真寺参观过？啊，你觉得你去过最不知道伟大怎么讲，最宏伟的最。富丽堂最大的是哪一个？哦，马来西亚，你有去那个马来西亚的嘛？然后它还有一个新的一个 city， 我不知道你有去过那边。你是去KL 的，吉隆坡的？呀，那个应该也是蛮不错的，蛮大蛮漂亮的。呀呀呀，然后对。所以他们你大部分的时候有些是像土耳其。我们最近一次去土耳其的话，那你是他就是不能露肩膀啊，腿那是不用说啦啊，热死你，你要穿长裤或者裙子，姐妹们，很抱歉。OK， 肩膀大部分不行。OK， 所以就说这种人都是觉得说到那个就会说啊，觉得这样的，但是这个新的约啊，哇，这个还真的是要对那个犹太人真的是一个考验了。对啊，因为就是说，哦，你一开始啊，他就讲，他说，哎呀，这个，哎，第九章我还没念哦，还没念就开始讲，对不起，还是要念一下。这个第九章前面啊，我还是念一下好了，因为念一下比较有画面 ，OK。好，九章第一到第十节，一二三。
Thank you.
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为圣灵和玛拿的金冠和两个巴伯雅的帐，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国的遗照主的施恩。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经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献祭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这里啊，只是那个旧约里面。利未记、生命记，你自己去读啊。那些这只是非常非常 summarized 的几节，但光是这几节，你看了就说哇，真的是有很麻烦呢、啊，是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他其实对象是犹太人，大家应该都差不多有一点点这个 idea 啊。但是你知道他写这个的时候有圣殿吗？有那个实体的圣殿吗？没有了，已经没有了。然后他们犹太人有献祭有那些的吗？基本上已经没有圣殿，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圣殿还有他们所认知的那个帐幕至圣所里面进行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在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哎，我告诉你啊，你们以前就即使是我们以前。就神的命定是怎样？神的命定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圣殿里面，然后有帐幕，然后有第一层，然后有第二层啊，谁能进第一层，谁不能进，谁才能进第二层等等。他其实讲这些，就是让他们想起说，哦，对，我们神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规定是这样子。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又加上一些他自己讲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最经典的哦，这个等一下再说。但是有一句话实在太厉害了，太经典了。一开始他就说这个帐幕，他讲了半天啊，这个帐幕你不管怎么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物体的一个实体的东西。你不管做的再漂亮、再精致、再宏伟，对不对？其实它就是一个东西，它是属地的。然后祭司，不管祭司也好，不管大祭司也好，其实进到这个帐幕都是受限制的。意思就预表什么呢？就当时在他们的这种这个观念里面，就是人与神的一个关系，人或者人接近神的方式其实是受到限制，然后有很多的限制。其实这个限制，你想想看，这个限制是因为说神不想跟他们亲近吗？神故意这样说，哎，不准进来跟我来这里，哎，你祭司也不能随便要怎样就怎样，哎，大祭司也不能随便要进来就进来。你会觉得说啊，这个神好疏远哦，好间接哦，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神在保护他们。OK， 要保护他们，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有罪的人，你真的不能进到那里面去，哎，你真的没有资格，也没有办法哦，在那个地方。直接跟神有个交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借着中保，就是祭司和大祭司。OK， 然后下一个就是所献的祭不能使人完全。哎，这个我刚才说那一节啊，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真的太有意思。第九节的时候，他有说，的后半段，他就着良心说。我真的坦白跟你讲啦，你都不需要良心啦，你自己想想看也知道。哇，那么多的律例，那么多的规条，那么这种繁文缛节在旧约里面，我天哪，有几个人能够每一条都遵守的？有几个人能够每一条都达到的？啊，其实到后来说，你真的看那个大祭司对他的要求呢，也就是 你进来之前预备好就好了。OK， 所以至于说你平常生活怎么样，我不晓得了。应该就是他们都是当然就是分别为圣，他跟平常人生活不一样，但是那个要求实在非常高。然后，所以就着良心说，所以他就说：“哎，我真的，他就在那边想，他说我自己写完这个，我都觉得说，这个根本就不能让人得完全了呀。这些规定啊，就是属肉体的规定。第十节说，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属肉体的规定呢？是预表，这些都是预表，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在这里，我们就只能在这里。哎，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当耶稣来了以后，神跟人就可以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有个直接交通，你就可以直接到至圣所。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时候？就振兴的时候啊。振兴的时候，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其实我现在才，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件事，就是说，你知道那个振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振兴的时候，当然就照这个时间的话，应该就是耶稣的新约的时候嘛。但是我如果看啊，我就想到说这个 until the time of the new order， 英文不是原文啊，但是英文这个 NIV 是比较现在比较接近的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的翻译嘛。所以哦，其实原来他说的那个振兴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 new order， 你可以翻成新的秩序或者新的秩序或者新的命令的时候啊，就是我要给你一个新命令等等等等。OK， 也就是新约的时候，当这个新的约来的时候，也就是振兴的时候。OK， 那但是振兴的话，它其实原本的真正的原文里面，它这个字是比较是 uplift 的意思，提升了。提升了其实更有趣啊，因为你想想看，这不就是一个提升吗？原来你只是，也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 qualify 做大祭司或大祭司，因为我们不是立位人嘛。即使是说有一个如果是外邦人那就更别提了。 OK， 那你可不可以你也可以变成犹太人，你也可以去加入他们，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做一个立位人。我想到这一点，你绝对不可能做祭司，但是我们都被提升了，我们都被振兴了。 OK， 那讲到这个物体的这个东西啊，就像我刚刚讲说什么宗教都有，对不对？哎呀，我跟你讲，我这几天啊还看到，我大家都知道我对这个哦，我先讲这个，再讲一个今天的那个彩蛋啊，真正彩蛋快来了，OK， 好，讲到这个，这个是那个从那个师母那边 copy 的，这个版权所有啊。那你就看他这个当时的会幕啊，什么祭坛啦，然后好几层 ，OK。然后接下来我就稍微想了一下，研究了一下，就这个、啊、真的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就觉得这实在是有点点小麻烦啊，要经过这几关。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发现说，的确是很多的民间信仰，很多人都有同样类似的这种 setup。那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好像觉得你要进入一个也可以说是未知的，也可以说是你知道比你神圣非常多的，所以一个人的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哦，那就应该有好几层，对不对？很多人你可以在外面，然后很多人在外院，然后你也可以到内室，然后你也可以到至圣所，这样子，这是好像，哎，这个 ，OK， 这很那个，但是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啊，这个我接下来要讲的，我只能说是。我之前其实就稍微研究一下，然后这次为了这个课的时候，我再去看了一下，我确定就是说啊，还真的有神学家讲这些啊，这不是我自己乱讲的。OK， 所以你看这一段才是最关键的，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可以克服这一块，你就可以到至圣所 ，right？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看就没什么嘛，就是就像我说的，你很多什么宗教、天主教什么都有啊，就是弄个桌子啦，弄个坛啦，弄个灯台啦，对不对？但是这里面所有的事情也都可以有预表的意义，预表意义 ，OK。比如说桌子，我们在教会啊，那个最常看到什么时候会搬出一张桌子在台上？圣餐嘛，对不对？那圣餐的意义是什么？纪念耶稣的生，纪念耶稣的死。 但是那圣餐为什么一直在领呢？我每天在家就可以领圣餐啦，我每天也可以拿个葡萄汁，拿个饼喝一喝，然后读一段圣经，我就 OK 啦。那为什么说我们每隔一阵子要大家，甚至还有教会每个礼拜要领圣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 communion， 这是一个 community， 是大家一起就来到这个桌子面前啊。你在那个时候在这张桌子上面，这个不只是一个桌子而已，还是代表了大家在一起啊。这就为什么说那个在哪里啊，米兰啊，那幅画这么重要。对，这个当然啊，人是主角，但是也不要忘记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围在那个在一个桌子。哎，这个就是桌子代表什么 communion。 那这个 communion 在那个时候是陈设，但是在新约里面，当耶稣来以后，你发现说原来耶稣他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不管是他和那个，为什么要说那个最后晚餐，就是因为他跟门徒对不对在一起，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在一个桌子上面有这样子一个意义，一起能够在我们不仅是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跟耶稣，借着耶稣我们跟神，所以这个桌子本身有意义的。那灯台应该就不用讲了吧，灯台就是灯是发光，对不对？这个就很明显。那还有香坛呢，其实香坛如果你有经常有那个有些祷告的训练啊，也是有教导你说，你其实你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就好像是在就烧那个烧个香一样，就像是当时的香一样来到那里。这我们现在可能我要讲到天主教，真不好意思啊，一天到晚黑天主教，就他们现在是还是在烧啦，对不对？黑天还烧，但是我们现在什么，我们就祷告就好了。因为你的祷告就像是那个香一样，你要想象在你的脑筋里面就好像是那个香，然后有那个烟是往上，对不对？可以直接到但这个你说在那个至圣所前面祷告，那是谁在为我们祷告呢？我就刚刚说了嘛，对不对？就耶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预表说我们要从外院进到至圣所，这个经过耶稣就可以 OK。 最Finally， 为什么都经呢？那个不是因为像川普啊，他很爱用经的。为什么用经的？经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表示一件事情，或者贵重啊，对不对？或者是什么 glory， 经的啊，就是那种有那感觉。所以就说 even 到现在你到欧洲那些大教堂，他们不能免俗，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包一大堆金，金光闪闪的。对，其实你说这个就是炫富啊，对不对？可是其实真的不是，真的还有点意义的啊。就是为什么，就当时说这些金的，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是真正一个荣耀的一个东西，荣耀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是用金的。那当然啦，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注重那个嘛。要不然的话，我们那个 Shekinah Glory 也可以弄成金的，也不错啊，弄几根金柱子或什么的。不过那个预算可能要追加几百万，现在金价很贵，所以还是算了。OK， 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还是可以继续为献堂奉献。好，谢谢。好，植入行销完了。OK， 好，讲到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今天彩蛋就在这里。我在那个 Facebook 上，因为我自己也经营一些那个一些对这旅游东西比较有兴趣。那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完全不是就是张三李四啦，我也不认识他。他就照了一大堆这个在天主教堂里面照片，然后他就说哇，难怪他们信耶稣，然后最后讲说耶稣好多教堂让人会有一种信上帝的冲动。这是一个完全不信主人啊，所以你就不得不一方面觉得说真的没错，有的时候一些物体的实体的东西会让你提升你的一种感觉，或者你必须承认说，比如说你进到那个天主教堂里面，你就会有一种很神圣庄严的感觉，因为它的设计跟它的气氛，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哇，真的这个里面，比如说像那个西班牙那个圣家堂，我的天哪，做了多少年我已经忘记，100多年啊，对，100多年教堂还没做完嘞， 好像最近再过几十年可能就做完了。那个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呢？因为他们的神学里面，他们真是相信，就是说神是配得的，配得这一切。OK， 所以呢，虽然在你是觉得说神真的配得的，不仅是这种，我也不知道说轻看或者藐视这种东西啦，但是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表象。那神真正看重的那个殿哦，不是那个人所看到的殿或者人手所造的殿，而是什么殿？在你里面那个圣殿，哦，是真正神同在、真正的至圣所所在的地方。对，但是再说一次，这另外一面就是说，哎，我说人真的很软弱，人真的很软弱啊，就有时候你说你还好像真的还需要一些这种东西看看，觉得振奋一下。对，也不得不说啊，我这第一次看到 Shekinah Glory 走进去的时候，在那个开堂，因为我那时候在建堂委员会嘛，我们就坐在前面，对不对？他一开始唱第一首诗歌，我们全排都在哭，全排都在哭。一方面实在是太感动，因为我们觉得，那时候坐在前排，因为是在建堂委员会，所以我也是很荣幸的，在这个经历当中也是坐在前排。然后摇滚区啊，我经常都说，如果你真的要服侍，你知道跟随神，你就进摇滚区吧。你知道什么是摇滚区？就在 concert 里面最前面的那一堆在跳的人啊。呀，那买票如果买到很后面的话，就远远的看没意思嘛，对不对？那一方面就是说，我觉得在里面，就是我觉得实在是太感动了。但是也不得不说哈，有这样子一个很舒适的场地，然后有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一个，然后设计的非常棒的一个什么音响、音效都很好，的确是有帮助我们这个整个 experience。啊，所以也不能说完全否定硬体，完全否定实体的需要。OK， 但是真正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还是你心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在讲这些，就是要跟犹太人讲说啊，那些东西都有，他也没有说完全说否定那些东西的功效。为什么？因为在耶稣来之前，那些就是他和神连接的方式，就是靠这些人能眼睛看到的，抓这个祭司。好，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就是法利赛人，你跟这个法利赛人啊，天天在那边听道。听个拉比讲讲经，然后呢行些善事，哇，你心里 you feel good， OK， 但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 that's all they had， 啊，他所有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宝血功效一来就完全都不一样了，他铺成了那么大一堆以后啊，总算是讲到重点，但是也必须要说，这个重点也就是犹太人很难过的一个坎。就是耶稣宝血这件事情。OK， 好，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但用自己的血，亲自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好，哇，接下来这个，他就是要解释一个非常非常崭新的一个概念。他前面如果读到的人真的是被圣灵感动了，我相信也是有这种人，因为犹太人也是有一些信徒的嘛。然后当初初代教会很多都犹太人啊，所以有很多人其实是信的。那但是即使是不信的人的话，他心里应该也有点动摇了。他心里在想说，哦，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把累死我了，对吧？要好像，而且不但是累了半天，你还真的没有得救的所谓得救的确据，你真的不确定说你做的够不够好，你不知道你做到了没有。OK， 那但是这个他就说你可以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血带来的那个救赎啊，就能够改变了过去那一切，重新再跟你立一个新的约。但这个约的这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那个献祭的那个祭物。对，我们刚才讲就是说，耶稣摩西，对不对？说亚伦祭司， 现在先知祭司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真正的关键，就是那我要献祭的话，那我现在要献什么呢？我有什么好献？我没东西可献的话，你最终的祭物就是什么？就是耶稣他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个宝血的缘故，就是你那个祭物一次就搞定了。你跟神的关系不是说好像逢年过节啊，还要靠祭司能够去那个。哎，其实讲到献祭这件事情，我刚刚说圣殿啊，什么献祭啊，不是说到那个新约时代，因为圣殿真正的圣殿被毁，他们就不再献祭哦，他们还是有在献祭。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呢？在那个会堂的外面有什么？卖动物的，对，那些动物是干嘛的？不是吃，我也许也是吃的了。也许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一样，就这个不是我乱讲的，这是真的。就他们其实也跟我们很多民间信仰一样，就是祭完然后拿回家吃嘛。对，所以要挑一点肥的，挑比较漂亮的。OK， 跟中国人一样，买菜都要挑。那挑了以后呢，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市场了，最后，对不对？所以耶稣来说，这个会堂外面有点离谱啊。那但是就是说，当时就只有这样子。可是因为耶稣保全，你就不用再去买那些祭物了，不用再去 worry 说，哎，我要献什么东西，我要献什么东西。OK， 与神的关系就彻底的改变。那还有神与我们的关系，那这个一切都是因为耶稣的血所立的这个约，所改变的。所以那他这个中间讲到啊。我之后还会做一个总结啦，所以这边好像很快的带过去，但不用担心，最后总结我会来比较一下新约和旧约。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他还要特别说羊跟牛的血，他每次讲到这个就是那个羊跟那个牛，啊，哎呀，你多麻烦！跟你讲，因为真的就是他其实如果用现代语言就是说，哦，你真的是要选择那个比较麻烦的吗？还是我给你一条简单的，我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做？还是你还是要去搞那个牛，又牛又羊的。他不断的在提到这一点。OK， 所以就是说这个立约的凭据就不需要是那些有的没的那些祭物，而是纯粹是靠基督的血。OK， 然后那还有呢，他现在就开始，我们中间可能 skip 一些啊，当然就是鼓励大家回去一定要每一节都念，或者你来之前其实先看一下最好。但是因为我想我们就着重于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几段啊。他讲这个，他开始就火力全开了。OK， 他就说 OK， 不但是你们以前那些已经是旧的，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新的一个宝血，然后我再告诉你说为什么那些过去的东西其实都没有用。OK， 23-26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是人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牛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但如今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人人死后且有审判，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无罪无关，乃是拯救他们。OK， 好，那我们要，我刚刚真的不是乱讲的，他超爱提牛羊这件事情。OK， 他又提了一次，在25节。你就说为什么他一直提这个牛羊牛羊，而且讲到他不是只是讲羊，他讲牛羊，羊跟牛，牛跟羊，羊跟牛，为什么呢？我告诉我有很多可能性了。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件很麻烦，而且 very costly， 是很花钱的事情。对，那个时候也许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到超市就可以买个牛买个羊。那个时候买牛羊是很麻烦一件事情，你拿回家要屠宰啊什么的。这是我纯粹是我想象了，没有神学根据啊。但就是说，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提出一件事情是要对比，说哇，真的是很麻烦、很辛苦又很花钱。OK， 但是你搞了半天， 也不过就是什么？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手所人所造，说是圣所啦，但是也不过就是一个你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事情，一个一次性的。OK， 那这个就要讲到说天上跟地下的这个差别，就其实他们在地上所做的这些事情，说在天上都有他原来的本物，原来的本相。OK， 那所以就是说，在天上好像也是需要有祭物，但是这个祭物绝对不是我们地上说。地上呢，因为你很有限，你就知道说好吧，那就你就用牛羊的血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在天上的神的原意、神的本意，绝对不只是那样子。OK，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地上的东西。那还有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献为祭。为什么基督是那个我们？啊，谢谢。就是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说，哎呀，要去，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 either 是自己在家养的动物，对不对？或者是你要去买的，啊，这个是这个祭物，其实真的讲难听点，就是个食物嘛。就是你有时候在我知道台湾的民间信仰也是哦，堆一大堆吃的东西，你说你真的去仔细想想，就是说那个神明真的那么 care 你那个柳橙够不够大颗，苹果有没有咬住，猪够不够肥？你说 That's it， 就这样子就可以去取悦一个神明，那也太 cheap 了，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概念。他就跟他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提出来，就说哎呀，你们讲了半天那些东西啊，不管你是祭物也好，或者是祭坛也好，这些其实就是一些地上东西，啊，充其量的就是让你自己觉得有点安慰，然后呢，你可以好像满足了神的一些条例，但是你自己跟神有没有关系呢？不一定，你也不确定，你只是就是照本宣科该怎么做怎么做。而耶稣呢，基督他是把自己当成祭物了，是一个最完美的祭物。就这个祭物以后，你就不用再需要去想那些什么牛啊羊的。OK， 那还有呢，就是圣殿。圣殿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其实，在我们当然是这个事后诸葛亮了，但是你现在去想说，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与圣殿与神的关系真的是讲难听一点，就是跟一般的民间信仰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我不要说当时啦，即使是现在，我们那天还聊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到耶路撒冷去有些地方，你看了真是毛骨悚然，我很不好意思这样说，但是他们那个太浓厚的那种就是那种有点那种民间信仰的味道，太浓厚的一些什么又烧香啦，又弄得黑黑的，一大堆东西挂在那里，吊在那里，一大堆图像啦什么的，那就是东正教嘛。东正教或者其实天主教也是有，就让我们觉得说很，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好像怎么弄成这样子，有点跟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至少对第一次去的人来说，跟我所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我说应该是一个地方啊，弄得很宽敞啊，明亮啊，让大家可以坐下来祷告啊，或者什么的。No， 你付了钱以后，你就要动作快一点，你还不能走太慢的，导游会赶你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圣殿被毁，你说真的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吗？圣殿会被毁啊，其实就像是预表，就像表现了他们那个时候整个民族。以及整个他们犹太人民他们心里面与神的关系跟他们的光景，就是其实圣殿毁跟不毁都没有差别了，他们已经远离神了。那即使是你有100个圣殿都一样，你圣殿就成为一个买卖的地方，圣殿就成为一个去只是让你心安的地方，因为你可以照着做，对，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去拜一下就 OK 了。 OK， 所以就这样子。那不仅是这样子，但是我不晓得，我相信大概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还在等弥赛亚。然后这个也不是说只是那个传统极端的信仰的那种所谓的 fundamental 基要派哦，这是非常多的犹太人都在等说有一个弥赛亚会出来带领他们，然后会重建圣殿，对不对？那这个弥赛亚他们的定义比较是一个 leader， 对，是一个强人。所以每次那个以色列出来一个强人，家说，哦，他是什么下一个？他可能是弥赛亚什么？结果都不是啊。那不仅是在等那个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所谓比较基要派的 fundamental 的那种犹太人的话，他们还真的在等， 等圣殿啊。那不但是等圣殿，那你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那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有献祭吗？他们还有人会拿杀猪宰羊的，不是猪，对不起，杀牛宰羊。哇，太严重了，这个错误啊！来把正刚那一段删掉。OK， 犹太人还会杀牛宰羊吗？我告诉你，还真有，真有。以色列啊，他们现在有，不是现在啦，长期以来他都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有那么一小派犹太人啊，像这个犹太人，其实他们都不是很那个，他们还不是很正统。正统那个胡子要留到这里，这个对不对？啾啾啾啾这样子。哎呀，哎，他也抱羊的、啊。他旁边没有卷，我就觉得不够力啊，就是有点弱，有点弱。对，这个就这两个应该被开除。那 OK， 所以他们这一派的人啊，你在纽约就可以看了，在 Brooklyn 就有。真的还在这一派里面有一派人啊，还真的就是逢年过节就去买那个活羊，然后就在 public， 就在公众的地方把它宰了，然后献祭。结果现在这个很头痛啊，你知道其实以色列的政府啊，你真的很难为了，就那么几百万人啊，他们说在官方认证的就七大派，这七大派里面最极端的就是这群人，他们现在还动不动就拿羊来宰，然后那个。最另外一个 extreme，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在理念上你跟他说有神，也许他勉强信心，至于说任何那种犹太人守东西，他都除了猪肉跟安息日这两外，其他根本就没人在理。啊，猪肉他吃了可能肚子会不舒服，因为几千年他们的肚子里都没有过猪肉。你不要小看这件事哦，是真的。就他们的已经很多人，他说他是真的没有办法digest那个感觉，或者他闻到猪肉会想吐。OK， 这个是一个极端。那就是纯 secular， 就叫 secular Jew， 所以光是认证的就七派。你说以色列不是一共犹太人就，有以色列说是有六七百万，好像是，好现在好像多一点，大概就是说八九百万公民吧。但是里面还有阿拉伯人是犹太，就拿以色列护照的，就一共就那么几百万个人啊，还分门别类分一大堆，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棘手。为什么呢？当他在那边宰的时候，那个另外那些。这四五派的人就比较世俗的，或者比较没有那么严谨，就说，哎，这是什么很恶心哎，你不到屠宰场也就算了，你还在大庭广众下还要杀那个羊，就很不人道哦。不是，这很不就是他所谓的人道，就是我们英文也这样说嘛，就是很不什么那个 humane， 很不 humane 啊。那这个政府就很急，很头痛啦。为什么呢？因为这帮很激进的人啊，他们不用当兵，对，不用当兵。但是呢，很多这些很激进的人啊，是那种锡安主义，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超级拥护坚持的人，对，他们的这个就是始终的对以色列。所以就说这些人你也不能得罪他，得罪他的话还会影响到其他一些比较认真一点的犹太教徒，就是说，哎，你政府怎么呢不 honor， 你至少要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要这样做。对，但是的确啦，就是说现在你知道吗，我这个我来严重离题一下，你知道在加拿大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许在80年代来美国的人还记得一件事情，在那个加拿大 Grant 上面有两家卖鸡的店。你知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你可以到那边去选一只鸡，然后他就到后面去把你宰了，清干净再拿来给你。师母有记得哈，我们以前真的是可以这样子。那当然就在一个激烈的辩论之后就被禁止了，他现在只能卖杀好清好的鸡。他说因为那个太可怕了吧，你就在一个店面那边挑一只鸡，当场拖到后面，这个感觉很差啦，所以他就被禁止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啊，你不要说这种宗教，连那个民俗的文化的，就加拿大就非常多人去觉得说，你就不尊重我们华人的文化，华人的传统，我们就是喜欢挑一只我们看了顺眼的，啊，拖了去宰了，然后再拿一个我心里就舒服，对不对？那他跟，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这个造成多大的困扰啊。好，那不过那家鸡还是不错了。OK， 好。好，那接下来 这个我想应该就很清楚啊。我觉得，这个讲到这些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这当中也没有是犹太人改信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稀松平常可以理解的事情。Of course 嘛，谁要去搞那些啊？麻烦死了，对我多好，我直接跟耶稣祷告，上帝听见了，应允我祷告，搞定。OK。但是你真的要想，既然你坐在主日学里面的话，你就要想到，你要学到的东西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借着过去的这些事情，然后能够应用在我今天的信仰生活里面。最终的目的还是就这些东西 ，OK， 犹太人的经历，哎，会不会是我的生命中也经历这样子？会不会是我在里面还是很渴望说，哎呀，你就给我个坛去拜一拜，你就给我个香烧一烧，啊，让我心安就没事了 ，OK？ 还是说我们真的要思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脱离那个旧约的心情？哎，你不要，我不是开玩笑哦，其实真的很容易会进到一个旧约的那个思维里面。就说我只要做这件事情，神悦纳我，然后我就 OK 了。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真的不是这样子啊。好，那接下来就看到律法，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OK， 好，就先读到这里。哇，我讲又来牛跟羊了啊！他真的是对牛跟羊有非常非常的很大的意见。但是呢，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律法，就是说当时在新约之前的时代，叫你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影子。影子是什么？对你站到任何地方，你都会有一个影子，对不对？有光线的地方就有影子，那你看那个影子就是说，哎，你看我在这里，当然不会嘛，对不对？你会看说我这个真的人是什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说，你是说看了半天呢，你看到的都只是影子的话，你就忽略那个实体。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那个影子，但影子很好，影子就表示说，哎，有你来了，对不对？你来你才会有影子嘛。但是真的重点不是那个影子，重点是人本身。OK， 那律法也是一样，就是说当时的律法就是那个影子，他只在告诉你说有这么一个实体的东西，啊，这个实体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带来的救恩。OK， 然后还有，所以呢，律法的祭也不能使人完全，就是你不管要怎么献祭，你不管是多完美的牛羊，你不管是撒多少的血，但是不但是当时不能完全，而且也不能持久，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做同样的事情。那你就会说，你会想了，就是说为什么神那时候对他们的要求是这样子呢？我再回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这些动作，其实真正的目的不是那个动作本身，真正的目的不是杀牛宰羊，真正的目的是要人顺服，并且理解一件事，就是神跟人的位分，神是什么，人是什么，你在这一切里面，哎，你都可以看，所以你看影子也看到那个人的形状，对不对？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神就是在至圣所，我就是在外院，然后我就是要想办法要进到至圣所。好，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这个血，对不对？啊，原来就是说神所要求的就是我们的 life， 血是代表什么？代表生命。那既然不能说你到那个祭坛上去就把自己给血给献上，你就找一个东西代替你去把他的血献上，就生命。但是神真的要的是那个牛或那个羊的命吗？ No， 神要的是那个献祭人的心，那个才是最美的祭物。但是呢，当你有这些物体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呀，那没事啊，反正在外面作奸犯科，对不对？杀人放火，然后到每个时候，到时候到了以后就杀只牛杀只羊就搞定了。 当然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神最看重的是那个献祭的人，你是否顺服，你是不是你的生命是不是有反映出你所献给的那个神的那个样式。好，那在这里讲一个，这个应该不算很严重离题，只有小小离题。你有看过黑手党电影？黑手党电影啊，那个教父啊那一类的啊，你知道他们经常就是有那个杀人之前或之后就去那个里面告诫一下，就说哎，真的我又要去干这事了，求上帝祝福我一枪可以把他毙命，让他不要 suffer 呀，或者是完了之后就说哎呀，今天真的又干了事情，求呀悔改，要我要来认罪。那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了，真的不干掉他的话，生意做不下去啊，对不对？你知道你听了就觉得说这简直太离谱了吧？然后甚至是啊，还在讲更离谱的，就是台湾的那种黑道电影里面啊，几乎没有例外，都有一幕就是一大堆黑道大哥拿什么上香，对不对？就是你知道，当那个人啊，这个影子就是在看影子，当那个人他想的东西都只是这个动作能够帮助我，这件我如果做了这件事情，我也许就会得赦免。你当你的那个 focus 都在那个东西上面，都在律法上面了以后，那你就完全失掉律法的本意了。所以我只敢说或许神的本意就是说啊，借着这些啊，让我们就说哦，不但是要献祭，而且是要让你的生命能够就像那个献上的一样啊，要大家要好好的跟随神，然后要记得啊神的这些律啊，然后不识字的嘛，十诫背背也好，对不对？那然后跟祭司啊去什么，这些东西都是 they are not bad， 它不是错的或者是不好的，而是当你失去了它的争议的时候，你就只是在追一个影子，而不是他那个本相。That's why，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祭物的血，他你怎么样都不可能让你除罪。OK， 那也就是为什么说，只有做合乎神的心意，才是一个最完美的祭物。如果说以我们个人来说 ，OK， 好，那我们再读这个第十章的这五到十四节的话，我想我们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们要读，我们先读第六节跟第七节 ，OK， 一二三。所以，我刚才讲那么一大堆，不是我自己讲的，就是圣经上讲的，不是说神这个燔祭啊，赎罪祭。是错误吗？是搞错了吗？他们是听错了吗？没有，这些献祭都不是原意，但是都是要你啊，重点是怎么样？是要你要照他的旨意行，这个才是神的心意。OK， 那行的那个东西也不是说照我的旨意去献祭就好了，而是照你的旨意可以过你的生活，照你的旨意可以啊做赎罪之事。那这个。所以是讲耶稣啦。好，所以这一段最重要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其实有很多那个、啊、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音乐，一个它就好像一个乐章的中间会有一个比如说停一下或者是噔然后噔噔噔噔噔再开始，对不对？这个燔祭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就好像是那样子，就好像是它停了然后开始重新要开始一次，就说哎呀讲了那么多这些祭啊，根本就不是神的原意。那原意是要你照旨意行 ，OK？ 然后照旨意行，但是我们怎么能照旨意行呢？对不对？我们照旨意行还是有很多，我们还是会犯错啊，我们还是有罪性啊。你很少人，其实我好像没有听说，没有在成功的牧者、传道人，再厉害的讲员啊，也很少人能够站在台上说：“哦，我最近都没有犯罪哦。”你有听过的话可以提醒我一下。我真的很少听过，你们在I don't know, like, 我随便讲几个人可能就是 很少，对，总会这样。所以呢这就重点就来了，重点就是说哎我知道了，就是说你在这个新约之后呢，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OK, 那你叫我不献祭的话，那我怎么知道我的罪有没有被得赎？哇，这很严重哎。 这个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有些事情你觉得好像是，哎，这件事情应该比较简单或者比较难。我问你一件事情，就是献祭比较难，还是一心跟随神，全身献给他用，哪个比较难？啊？那当然是后者啦，对不对？哇，多献祭多好啊！如果你真的告诉我说那个初一十五去上香拜拜杀只猪或者弄些水果我就可以得救永生的话，我马上去信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太简单了嘛。呀，真可是你真的说要你一心来跟随，要照神旨意行，哇，你马上就汗就流出来了，哇，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做到 ？OK， 这就是为什么要赎罪嘛，要赎罪。所以还是这个祭品和祭司都预备好了，大家不要紧张 ，OK？ 这个赎罪的，为我们赎罪的耶稣就坐在神右边，他是永远祭啊。前面其实大概都提过了，就这个，所以你只要靠着主就可以成圣，你靠主你就不用一直在献祭，一次就可以献祭完 ，OK？ 然后永远得完全。那这个完全啊，也许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我们经常怎样，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你个人生活里面，你会注意到，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别人，就说：“哎呀，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子？那个基督徒怎么这样子？”啊，你每天都可以提出三到五个例子，说：“你看，基督徒还有做这种事情的。你看那个基督徒真的没有见证。”那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我恭喜你，我恭喜你，因为你对基督徒至少还有比较高的标准，对不对？Number one 就是我们的确对我们自己必须要有高的标准，对，要不然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差别呢？对，要不然我们怎么配得这一切呢？对，既然我们领受了救恩，既然我们得到救赎，我们就必须要相信说，我们对自己啊，不管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神，我们都必须要对自己的各方面啊、行为、操守等等都要更高的标准。但是你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不完全，我们就是经常犯错，不管是你自己私下，或者你跟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或者在职场上什么 ，OK？ 但是你可以放心，因为有大祭司为你代求，有祭物在那个坛上火不断的烧着，好像就永远那个祭都在发生当中，就不断是在为你赎罪。OK， 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干嘛都行了，不要做那个就变成那个我刚刚讲那个黑手党里面那些呀呀，也不是这个意思。OK， 你还是要对你的行为负责。OK， 最后这个最重要的啊，就是圣灵做见证这件事情。那你会觉得说这个怎么把圣灵也扯进去了其实非常简单啊，因为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有人陪伴，反正我不管问什么当然都是需要，对不对？那圣灵就是那位在我们旁边的，在陪伴我们，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啊。所以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那至于说圣灵是怎么样做见证呢，我也觉得说圣灵做事的方法是很奥妙，但是不管是从行神迹也好，或者是感动人信主，你说感动人信主也算是圣灵的工作吗？当然了、啊，哪那么容易也不容易的。如果你自己有那种从玩梗到信主的经历，你就会发现那个关键真的不是好像也许也是谁对你说了一句什么话、啊，或者是有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对，然后你哎就我信了。但是我真的，你真的扪心自问啊，你真的知道 exactly 你哪一个 moment 信的吗？很多人信的就是，哎，我突然我就信了，我就决志了。然后你相信说我要去受洗，然后也在那边挣扎了，最后就半推半就去受洗了。啊，受洗完了以后，慢慢就成长，哎，慢慢就是，这个都是对很多在这个环节当中啊，都是圣灵在带领你的。OK， 那还有很多的圣灵的见证，就是比如说在当时，比如说在那个新约，后来使徒行传以后就很多，其实这个应该是在使徒行传之后了，所以呢，他很多讲的东西也是让人想到，就是说哦，当时呢已经没有说献祭啊什么，但是哇，你看圣灵就在新约教会当中显能力，对不对？各样神迹奇事在发生啊。然后其实我跟你讲，再讲一次，就真正最厉害的神迹就是什么？传篇到3000人信主，还没有扩音器，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对，就是真的超级厉害的。对，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就是在见证，这个是真的。所以在各方面来看，不管是你，其实这张大概是 最重要的。我这样看来看去，就一方面就是你要相信，就是说旧约所有的神的工作都是为了要预表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在耶稣里面成全的那个救恩，一次献祭永远献祭。 OK， 但是旧约还是有它的意义，旧约就是要告诉你说，哎，你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啦，照神的旨意做。那但是呢，在这个新约里面，你直接对耶稣、对上帝负责。如果做不好的话，感谢主，还有他的这个赎罪，还有他的这个赦免啊，这是个保血的功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OK， 好，那希望今天所讲的这些啊，就让你对旧约的一切这些律法，所以当以后有人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旧约要那么大堆律法？你们都能回答哈。OK， 好，大家都绝对是 yes， 不够大声就是了。Yeah， 大家都可以回答，就是说旧约的律法是要让人知道人是需要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新约耶稣来了之后，人就可以不用经过那些，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差别。那接下来我就 summarize 一下，这个刚其实都讲过啊。哇，这有一些实在是很难，依我们现在的想法，真的很难理解啊。就说那个，对不起啊，那个姐妹们，你们不能被献祭。要那个公的了，很抱歉，抱歉。但是你们化成灰可以，你们化成灰可以啊。所以母的可以化，还是有用，还是有用呀。那个耶稣就是呀，耶稣自己的血。那这个两个根本是不能比的，我就不用解释啊。还有就是旧约，哎，你觉得说对身体洁净啊，哎，你在献祭的时候你就成圣，对不对？但是哦，新约更厉害，它是让你这个。不但是洗净，而且还除去死，就是不断有这个赦罪的这个功能。没有残疾，跟耶稣，哎，这个就不用比了。他不管怎么样没残疾，他也不过就是动物，对不对？那耶稣是人子，耶稣是神的儿子。OK， 接下来就是在旧约里面呢，天上东西做成物件，做成实体的。大家看一看啊，心里感觉一下。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天上本物。接下来就是人手所造的圣所里面。那圣所不管你怎么大，不管怎么样，盖得有多棒，盖得有多豪华，但是还是一个物质，还是一个物体的东西而已。那跟天堂是完全不能比的。最后就是这个祭，当时啊是一直不停的，一直不停的献，一直不停的献。OK， 但在耶稣里面，我们只要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他的身体了。OK， 最后，这个，我想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吧。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OK， 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了一个更新的观念。不过这个叫再讲，也许新约概论或其他新约书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就是不但是耶稣他献上做一个祭物，然后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而且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一次信主以后，我们就像那个祭物一样，一次献上就是永远献上。然后，但是他对我们要求不是说你不用去流血啊或什么的。那而是说把身体献上什么呢？当作活祭是什么呢？他自己说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侍奉呢，广义来说，其实这个字面的意思是，原文的意思是让你去做一个神要你做的人，很广义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因为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为神所用。这就是祭物的定义，对，就为神所用。OK， 这是很广义。但是狭义来说呢，这里侍奉你也可以讲，就是说是侍奉神，是服侍神。那服侍神当然有很多方式啊，对不对？你比如在教会可以服侍神啊，或者你可以在 你私底下有祷告，也是服侍神啊。对，有众多方法。我想在这里，我想大家以这个主日学学员的应该都不需要太多解释啊。然后接下来再讲这一句，这个我觉得重点就在这里，就是主的灵在哪里就得自由。就是我刚才讲到最后那个啊，就是终极来说，我们能够理解啊神的心意，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能够经历 physically 经历神的同在，真的就是要靠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说每个教会应该都是灵恩派嘛，谁不想要圣灵的恩典啊？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圣灵恩典，你就说哦，那你就不是灵恩派。 OK， 每个人都是灵恩啊。对，因为灵恩是重要的，圣灵的恩典是重要的，因为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才能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跟神借着耶稣所立的这个新约是真的是活的在我们心里面。好，最后再提一点啊，很快的，因为这是我接下来三堂就是师母教嘛，那我要分享一点点，因为今天特别听到说这个30年教会啊，我自己也有点小感触，因为我大概是6月18号那天来的，就是30年前，所以再过一个半月我也来30年了。那我觉得啊，我觉得对这个真的很有感受。我觉得我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嘛，我服侍的机会很多啦。其实我不知道有哪几位是在教会生的，举手，不要害怕，请举手啊。啊，小朋友、大朋友，就这样子啊。OK， 那你们可能可以同意我说一件事啊，就是像我们这些在教会生的啊，其实很容易就是教会就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说那不是很好吗？可是有的时候就变成太一部分，你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你也不会太多想，反正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你该服侍就服侍，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服侍机器也没有问题，因为反正这些事情我做过100遍了，我生下来就听主日学，我现在当然可以教主日学，我听了57年了，没有那么夸张了。对，我年龄不小心破漏了，把那一段也删掉。OK， 那你说，但是真的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就会变成叫样板基督徒，我就只是做个样，就是你看起来都一切都很好，都很正常，但是我真的有没有被神感动呢？我跟神真的有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是不是有在跟随圣灵的引导，做我该做的事情，服侍，用他的方式来服侍？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而我们很容易装出来那个样子，很容易，你看外表你都看不出来，因为我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是 in my DNA， 真的 in my DNA， 我第四代。所以但是我觉得到生命河来啊，真的颠覆了我许多以前的这个想法，就颠覆了很多成长时期所领受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在这里也真，我觉得我对神有崭新的认识，我对圣灵的工作也有崭新的认识，我对服事也有真的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跟认识。所以你就为什么当我听到牧师今天说，他说他一点都不客气的，他一点也不会觉得说不好意思来请大家服事。为什么？如果你没有真的在服事，在某一个岗位上站在最前线的话，你真的是失去太多了。你真的是，尤其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位置是你觉得你可以在那里亲身在第一线经历神的作为的话，我觉得你真是太可惜了。 OK， 所以呢，这个跟今天讲的有什么关系？真的很有关系啊。因为以前的话，你真的观念就是说也许真的就是有的弟兄姐妹服侍就好了嘛，他们做祭司，他们做大祭司，我只要做外院，我在外面混混就好了。对，但是 no， 特别是如果你在生命河的话，我觉得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心意，他既然把你放来这里你就要冲进去或者冲出去，我不知道往哪里哪个方向冲，反正神就给你一个，放你一个在一个位置上面，不管是在小组里，我就说这个服事有非常多形式，非常多的位分啊，但是尽量的，尽你所能要来摆上你自己，能够在那个摇滚区里面来第一手的经历神的作为，相信你绝对不会后悔。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来作为我们向你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身体都能够献上当作活祭。 让我们成为圣洁，神所喜悦的，让我们的服事是理所当然的。主，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宝血的工作已经一次完成赦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要献上我们自己做你的祭，就求你自己来鉴察我们，若是有什么还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求主来指正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带领我们。若是我们有哪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再学习，还要再更多跟随的，特别是在服侍你的方面，主，求你自己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在内，我们能够成为你各合用的器皿，为你的国度能够做盐做光，能够让你的荣耀更多彰显在这世界。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谢谢。